了之后呢，朱比丘啊，不听了，还不听说，佛为法王啊，你老啊，小小默然啊，那么不要太生气了。是他们不对，他们来欺我，所以我不可以不回答的。好，佛这么告诫他，他还是一样呢。佛就想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无可救药啊，难可教化。所以呢，在大众当中呢，他就呢趁神通力啊，好，然后飞升虚空就回去离开了。那到了森林当中去啊，就寂然入于三昧当中。你看呢，嗔恨。嗔恨的过失是这样的，乃至于不受佛的教化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我们应当要灭除嗔心呢，要修行忍辱，修行忍辱的，啊，有的人呢脾气一发起来呢，不用劝我了，我不修行了，啊，什么都好，这个不行的，啊，这样的修行啊，你不遏止那个嗔恨心呢，你修一修呢，一发作了就烧完了，就烧完了。所以要调伏啊，这个嗔烦恼，嗔烦恼要调伏的。好，我们看着这个戒文：若我只自称叫人称，称因、称缘、称法、称业，而不是应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，常生慈悲心、孝顺心，而反更一切众生中，乃至于非众生中，以恶口骂戮。加以所打，及以刀杖，亦有不习前年求悔，善言忏谢，犹诚不竭者，是菩萨般若一罪。那么在戒文的本身也是分成三段，最初是标人，标出能患的人，若何子。接着自称叫人称，这属于第二段。叙事当中又分成三个段落，最初不应，第二明因，第三结不因。现在最初不因当中又分成两个小段落，最初说明嗔的事情，第二是成就罪业的相状。现在说呢，自嗔叫人嗔，说嗔心不受毁啊。那么自嗔就是别人对不起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他诚心来向我们忏悔，但是菩萨呢，因为嗔恨的心嘛，就不接受他的忏悔。那也就是说用隔绝的心跟对方隔绝，没有沟通的管道，不谈呢，不沟通呢，或者隔绝对方避而不见，或者人来呢就把门关起来，也不跟他见面了，这是自称。也教人家这么做，就是教人称。那么莲池大师的话也就说了，说问称恚乐事，因何教人能令彼听呢？说称又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，为什么你教人家称而对方会听你的话？教对方要称恨呢，能够使令对方听话的情形。那么称恨呢，当然不是快乐的事情，但是大家呢难免啊就是这样嘛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回答说呢，人固有本性凶暴，教以忍则不喜，教以嗔则乐从者。说嗔心是我们一般凡夫固有的本性里头那一种凶暴的习气，一种习气啊，在真如自性当中是没有这一些事情的。那么以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，就是一种习气，无始劫来的心习啊。所以教以忍则不喜，说你呀、忍一忍啊，忍一忍不行，我说咽不下这一口气，我一定要跟他输赢才可以的，那这个是不行的。那教以嗔恨，你要他嗔恨别人，这个人可太可恶了，他就欢喜乐从了，欢喜听从你的话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呢最不好的地方呢，习气啊要对治，习气不对治呢，你每一次发作的时候，现行有新种子，种子它要起现行，那越行越重呢，越行越重。 接着呢，称因、称缘、称法、称业，这是成就罪业的相状。前面是说明称心的情形，啊，接着成就罪业的相状呢，透过因、缘、法、业这四个次第。偶益大师何著讲呢？因者愤恨隔绝之心，缘者称隔方便，法者四相花火，业者前人临界。所谓的称因，就是愤恨隔绝之心，我们非常生气啊，愤恨隔绝对方，不跟对方呢打交道了，这个是嗔缘。嗔缘呢，就是呢啊，嗔隔方便呢，嗔恨隔绝对方的方便显出来呀，以种种的助缘呢啊，那么叫做缘。譬如说，把房门关起来，不跟对方见面，这是一种方法。那么嗔法就是四相发火，把内心的嗔恨而显示在四相上，或者发出呢言语喝骂对方，乃至以手嗔打对方，这一些就是法。就法业就前人领受你的打或者骂，你不接受他的忏悔了，这个时候呢前人临界，那就要解犯了，解犯要犯根本的。接着呢，阿菩萨应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，常生 慈悲心、孝顺心，这是属于作持。前面不应是止持，那么接着明因，说明菩萨所应该做的是作持。说然而菩萨应当要升起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。那么一切众生所谓的善根，在莲池大师的发言里面讲到说，心地平等，本质无争，此众生善根也。所以我们众生的心地啊，佛性本来是平等的，没有所谓的善，也没有所谓的恶，生昧有无这一些对立的差别都没有，本质无争啊。争呢，有争就是有对待啊，才有争啊，本来没有这一些争论的，没有。那么这个呢，无争的心地就是众生的善根啊，所以呢叫做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，也就常常开导啊，我们每一个众生呢，人人本具啊，这自性清净心，没有这些是非啊，没有善恶是非，没有。那么菩萨佛子啊，当升起众生善根中如是美事，而乃自除嗔恚斗争之地，可乎？莲池大师呢就说了，说菩萨佛子应当要升起一切众生呢善根当中的这一种的美事啊，就心地平整，应该要升起这一种啊，啊没有善恶的差别，而乃自己处在呢善恶对立，这个斗争呢，嗔恚斗争的地处，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乎？可以吗？啊，那就是乖伪菩萨之行了，啊，所以啊，应该要恒常对一切众生，要升起这个慈悲心跟孝顺心。那么慈悲心是什么呢？观诸众生如宝赤子，不忍伤也。观一切众生。如宝赤子，就好像呢自己一个儿子啊，赤子保护一个赤子一样的，不忍心伤害他的。那孝顺心呢，就是呢观诸众生如己父母，不忍逆也。观察一切众生，就如同是自己的父母一般呢，是我们过去的父母，而不忍心呢违逆。这是菩萨佛子呢所应该做的，所应该做。而反更以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，以恶口骂入，加以所导，及以刀杖，亦犹不息。前人求悔，善言忏谢，犹称不解者，这属于第三段结不应。即是菩萨佛子呢，不应该不接受众生的忏悔呢，而乃至于呢，以恶口来骂，以手来打对方。那么而反更一切众生中， 说然而菩萨佛子呢，本来呢要升起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，要升起慈悲心、孝顺心的，现在反而更一切众生当中呢，乃至于非众生当中，所谓的非众生，在唐宋的祖师解释啊，非众生就像竹子、像木头啊、桌椅等等，这个叫非众生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乃至于这一些非众生呢，啊，周仪等等呢，你都不可以随便的毁坏。这是呢，唐宋的祖师是这么解释啊。那明朝的祖师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。这非众生是什么呢？就啊，变化人，或者是三圣圣者，这个叫非众生，叫非众生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一切的众生当中，乃至于三圣圣者当中呢，你以恶口来骂，都有罪的，都有罪的。甚至于啊，加以手来打对方，以刀、啊、杖来伤害对方。这样做呢，心意当中的嗔恨之心呢，犹然还不能够止息。这个嗔的话呢，可以讲很重啊。很重，前人求悔，善言忏谢，犹成不解者。而前面这一个人呢，来向菩萨佛子祈求忏，说我错了，而且用善言向菩萨来忏悔，来谢罪。但是这个菩萨佛子呢，犹然嗔心还不能够解除啊，不接受对方的忏悔。那么合注呢里面呢，他是说呢，非众生者，变化幻人等，彼虽无情，作有情想呢而行嗔怒呢，也是幻情。好，前面所讲的非众生就是变化的幻化人。好，彼虽是无情的，但是作有情想而行嗔怒的话，也是幻情过，仍然是有过失的。那么这样做的话呢，这个菩萨佛子啊，要犯不落一罪。也犯不了罪，就结成菩萨的重罪了。菩萨的重罪。好，其次我们再看这底下呢，结罪重轻。这一条戒呢，具备五个缘成重：第一，众生；第二，众生相。那么众生呢，就是呢，不接受他忏悔的对象是谁呢？啊，上、中、下这三种境界。那么上中这二境呢，父母、师生、人天呢、啊，下境四气，人天等等，这是幻众啊，下去呢是幻庆啊。第二众生想，第三呢是嗔隔心，这嗔会隔绝对方的心，这心里面怀着恨呢，不易和解，这正是呢造业的主因。第四呢，是不说相。显示出不接受对方忏悔的相状，或者关呢闭这个房门啊，房门呢，那么断隔对方不见，或者花口发出言语不接受对方的忏悔，显示不接受的相状。第五呢，前人领受了解啊，菩萨佛人决定呢不接受我的忏悔了，这个就要犯了。好，其实我们看着。那个犯的情形呢，知彼不受，所以身口业多少结重。知就是对方了知这菩萨佛子呢不接受他的忏悔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菩萨佛子呢随着身口恶业表示出来，那么多少随着身业隔断的方式呢啊不同，个别结。随着你所发出的言语，予以解，一句一句要解一个罪的。接着呢，不犯的情形，若以方便，令彼调伏。若以不接受他忏悔作为方便，使令他调伏。所谓的初不三处而安立三处，有这样的功能，那就不犯。你是要调伏对方的，不是说我嗔心不受悔的。接着，若彼不如法悔，其心不平，不受其忏。对方呢，不如法如力的忏悔，其心不平，就是说他的内心呢，并不是很真诚的忏悔啊，还有烦恼在里面的。那不接受他忏悔是不犯的。 是不犯。好，那么这第十九条戒啊，第九条戒呢，我们就讲过了，就讲过。好，其次我们再看这底下一条戒。那么底下一条戒呢，是属于第十。第十呢是谤三宝戒。好，谤三宝戒呢，那么在藕益大师的这个合注里头啊，他说呢，此戒亦名谤菩萨障，说相似法，或云邪见邪说戒，谤者乖悖之称，缓解不称理，言不省时，易解易说，皆名为谤。谤三宝戒这一条戒啊，也称作谤菩萨障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一条戒里头以谤法为主，但是兼带也谤佛，也谤僧，所以叫做谤三宝戒。还有叫做呢，说相似法。说相似法呢，在菩萨戒本经或者是一切菩萨戒里面呢，就是谤乱正法戒。谤乱正法什么意思呢？就相似法，就实际上不是正法，却好像正法一样。不是呢，一定呢要来毁骂三宝，然后才叫做谤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把不是正法而说成相似于正法，这个叫谤菩萨障了。那么说相似法呢，在所有的过犯当中是最为严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使你本身谤三宝呢，你自己谤那就残害自己一个了。但是你要说相似法的话，就瞎众生眼目啊，使一切众生呢以非法认为是正法，破坏人家的法身慧命。所以呢，这一种说相似法的罪业也是最重的。或者叫做呢邪见邪说戒，邪见邪说就是说你解说经义啊，掺杂自己的见解，不能够合乎于这个经义，而是邪见邪说，就邪见邪说戒。这谤呢，就是乖悖了这个经义的意思，这叫谤。凡是我们解释经典的义理不能够称合于真理，所说呢不能够省时，做义说，做义解，这个都叫做谤。因此我们呢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知为不知啊，不要不知而勉强说我知，那易说易解呢，这个会成就呢那个谤法的过失呢。谤三宝戒是所犯之过，戒是能对之之行，能守合称呢叫做谤三宝戒，这是十众当中最后一条戒的啊，最后一条戒。好，我们呢看着这个戒文，若佛子自谤三宝，叫人谤三宝，谤因、谤言、谤法、谤业，而菩萨见外道，即以恶人一言谤佛因身，如三百毛刺心，旷果自谤，不生信心、孝顺心，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，